会晤站。瞥见九天满面春风地向我跑来，是在一个晚霞即将撤走的傍晚。他那副连牙齿上都站着笑容的模样，让我预先就做好了倾听好消息的准备。没料他开口之后，却吓得我倒退了几步。
哎，你愿不愿意和死去的亲友见见面？
你疯了！
我把一口冷气徐徐咽进肚里。你只说你愿不愿意见吧。
来来来，让我摸摸你的额头，你是不是因为发烧在说胡话呀？
你他妈的干脆点儿！
他有些恼怒地打开我的手，吼道：“
你快点说，你愿不愿意见？你要不愿意，我就去找别人。”
哎，怎么可能啊！
再磨蹭我就走了。
哎，好好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想见。
你想见谁啊？我奶奶。
只是你能……
又他妈的啰嗦！既然想见，就跟我走啊！
去哪儿啊？哎，在哪儿见啊？
会晤站。
会晤站？哪儿会有这种会晤站啊？
你这人就是多嘴，把你的嘴唇闭紧了，跟我走。
我的好奇心被他彻底撩了起来，于是就老老实实地跟在他的后边一步。暮色正在一点一点地加浓，我在他身后小心地辨识着路径。我们出城后，先是走过一片主要长着紫花苜蓿的草地，接着穿过了一道由构树、槐树、杨树组成的杂木林带，随后越过了一条由水蛇爬动的丈余宽的水声潺潺的小溪。在小溪岸边站定时，我看到前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由青砖砌成的小院，那小院的院门上方果然写着三个蓝色大字：会晤站。
还真有这样一个地方，
我惊奇地叫了起来。
嘘，
他竖一根手指在嘴前，示意我不要出声，领我径直走到门前。我急切地刚想一脚迈过门槛，不料被九天扯住了胳膊。
哎哎，先交费。
交费？还要交费啊？
100块。
嘿，你小子别是在变着法子骗人吧？
你平时去一趟卡拉 OK 歌厅花多少钱啊？
会晤阴界的亲人倒舍不得了。我一心想看个明白，就不再争执，把钱掏出来给了他。他告诉我，进去后按1、2、3、4、4的顺序走，每进一个房间，先看内中的提示和规定，手和脚都不要乱动，到处都是精密仪器和机器。
哎，九天，你要是骗我，我可饶不了你。
我半是惊奇，半是怀疑地迈过了高高的枣木门槛。这是一个幽静的小院，几棚青竹在当院里随着晚风轻摇着身躯。院子里除了竹叶们的细语，再无别的声息。一号室是个4米见方的屋子，屋里放一张宽大的方桌，两只蜡烛映着厚厚一沓承诺表。我拿过来一张。这种承诺表不是用普通的纸张制成，其厚薄如激光唱盘一样。只见上边写着，你必须在此表上签名，否则不予接待。签字后，请将表放在方桌正中间白线划定的框里。签字前，请你看清你要承诺的内容：一、不责备对方过去的言行；二、不要求对方改变现状；三、不高声喧哗，以免惊吓因事来的客人；四、不乱动会晤站里的所有开关和按钮，以防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。我按照要求在一张承诺表上签了名字，刚把它放进方桌正中间白线画成的方框，就见那承诺表疏忽间没了踪影。我正惊疑着， 一个低缓的声音不知从屋子的什么地方响了起来。先生，请你进入二室。我惶惶惑惑地走进二室。二室里摆着一台类似电脑的机器，墙上贴着一张须知。请你用笔在屏幕上写出你要会见的去世者的姓名、国籍、性别、去世时的年龄、去世前居住的地址。当你写完上述内容后，你会看到屏幕的下方出现了一组数字，请你将此组数字准确记进心里。我依照须知上的规定，将奶奶的有关情况写到了屏幕上。果然，屏幕下方出现了一组数字11265879-1109。我正惊奇地注视着那组数字，又一个低缓的声音不知从屋子的什么地方响起。请你在记准数字后进入三室。三室空空荡荡，但我感觉到四壁内和地板下有什么机器在嗡嗡地响。正面墙壁上嵌有一个类似电话机上的数字按盘的东西，按盘上有01234567890个数码，旁边有一行文字：请在按盘上按下你在二室所记的数字，请务必不要按错。在按完数字听到哒的一声后，请进入第四室。至此，我心中的惊奇和惊异已经消去。我认为这一定是九天精心设计的一个游戏，怎么会有如此现代化的会晤设备呢？而且还是在阴阳两界之间设置的。也罢，看看这个游戏的结局也好，等出了院门再跟九天算账。我依照要求在按盘上按完了那组数字后，便向四室走去。四室被用黑色的木板隔成了五个小间。第一间门上写着兄弟兄妹、堂兄弟堂兄妹物件室。第二间门上写着母子母女、父子父女物件室。第三间门上写着祖孙曾祖孙物件室。第四间门上写着夫妇情人物件室。屋梁上悬挂着一个电子牌，电子牌上写着提示：请你根据你和被物件者的关系确定要进的物件室。推开物件室的门时，不要意外和害怕，他是你的亲属和友人，他也渴望见到你。物件时间30分钟。我在心中暗暗一笑，九天这小子为设计这个游戏还真是想得仔细，我就要看到游戏的结局了。九天，你这个一心想赚钱的小子。我面带嬉笑的一脚踹开了祖孙曾祖孙物件室的木门。我估计我看到的只会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，可在门开的一刹那，我脸上的笑容一下僵住。奶奶，我的奶奶，我去世几年的奶奶竟真的面带慈祥笑容地坐在那儿。孩子，还认识奶奶吗？奶奶的声音一如我记忆中的样了，奶奶的衣着也和我记忆中的完全相同。奶奶，真的是你吗？当然，我的小傻瓜，听说你要见我，你知道奶奶是多高兴吗？你比过去长高了，也胖了，你爸妈他们都好吗？你大学毕业了吗？当初考大学时，你是多么紧张啊！你现在每天晌午还是爱吃面条？奶奶，爸妈他们都好，他们不知道有这么个会晤站，要不然他们也会来见你的。我大学刚毕业，工作还没分配， 现如今大学毕业生分配个工作并不容易，要走后门，要求很多当官的。啊，我现在仍然爱吃面条。奶奶，你知道我是多么想你吗？我把我当初给你照的那张相片放大以后，一直悬挂在咱们家的客厅里。我至今还记得你为我喝豆腐脑的事儿，记得你领我去看马戏团演出的事儿，记得你给我买泡泡糖的事儿。奶奶，你在那边好吗？
好，奶奶一切都好。奶奶呀，就是有些寂寞，总想你们。不过今后就好了，有了这会务站，我们可以经常见见面。
对，奶奶，这会务站是我的好朋友九天办的，我随时都可以进来见你。我原来还不相信能在这会务站里见到你，没想到竟然会是真的。奶奶，我真高兴。这么说，阴阳两界是可以相通的。
过来，孩子，坐我近点儿，让奶奶仔细地看看你。瞧瞧，也长胡子了，这眼镜是多少度的？你可要当心，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，要不然呀，这近视度数还会增加。平时要多吃点蔬菜，现在你还是爱吃萝卜炖羊肉啊？哦，差点忘了问你，你有对象了没有啊？你的年纪已经可以谈了，你爸你妈他们没有托人给你介绍一个？回去告诉他们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可以找个媒人，让媒人。
正说着，当头顶上响起了报时声，这响声过后是一个低缓的声音在提醒：会务时间还有30秒，请你们彼此告别吧。
奶奶，你要保重。
孩子，奶奶永远都在祝福你。
奶奶，
尽管我一直在暗暗握紧奶奶的手，却到底也没能拉住奶奶。只见奶奶像坐在一辆高速滑行的车上一样飞快地离我而去。奶奶始终面朝着我，身影越来越小，终至于完全消失。啊，多么奇妙的经历啊！我竟然又见到了奶奶。我带着一点遗憾和满怀的欢喜走出物件室，来到了院门外。天已经完全黑定，九天还在院门口来回踱步。他见我出来，淡了声问：怎么样，骗你了没有？
九天，真有你的，谢谢你。
我快活地在他肩上砸了一拳。
哎，告诉我，这个点子是谁出的？
鄙人。
你？
怎么，瞧不起你老弟？告诉你，我很多年前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了。尤其是在我母亲病逝之后，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。你知道我非常爱我的妈妈，可死亡隔开了我们，使得我们娘俩再也不能相见。不过，这个愿望最初的诞生地是黑龙江畔。
黑龙江畔？
对，在黑龙江畔，我看到了中俄双方为解决边界纠纷而在各自的江岸上建立的会务站。这种会务站通常是一座小院或是一座小楼，里面创造了一种适宜平和讨论问题和交换意见的氛围。许多可能酿成大事端的边界纠纷就在这会务站里得到了解决。这种建筑给了我一个启发，使我想到，如果我们能设计一座建筑物，在里面安上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，从而使阴阳两界的人得以物见，这岂不是解除了人间对去世者的思念之苦？
从而为人类增添了欢乐，做了一件好事儿。
呵，九天。
于是，从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琢磨这项设计。经过对许多专家的求教和几年的努力，在一些有识之士的资助下，我终于建成了这个会晤站。你是会晤站建成后进去的第101个人。
哎，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知道吗？你的这个会晤站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，你将成为世界名人，你的职称会得到解决。哎，你保准会被评为高级工程师，你的住房也会得到改善。
我什么也不图，我只图在这儿经常可以见到妈妈，只图这世上从此不再有因为亲人去世而悲痛欲绝的人，只图这世上从此能充满欢笑。
九天，我的朋友，你知道你的这项设计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吗？
这个会晤站将彻底改变人们对死亡的看法，人们对死亡将不再恐惧。过去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，是因为人一旦死去，他就和他的亲人永别了。可有了这个会晤站之后，死亡就变得如同出差旅行一样，他的亲人随时可以在会晤站里再见到他。多伟大的发明啊！我现在一定要让全国、全世界的人尽快知道这件事。哎，我在青年报社里有朋友，我让他们尽快派记者来。这回谅他们不会再搞什么有偿新闻，这消息肯定会上头版头条。
不啦，谢谢。这个会晤站还有待完善，还需要添置许多新的电子设备。我希望你暂时保密。
是吗？那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？
不用。我唯一希望的是你能常来，随时见你想见的已经去世的亲友。
可我哪有那么多的钱交你的门票费？
嗨，实在没钱可以免费，我们不是多年的朋友吗？
真的？哎，你可别为你这话后悔啊。
瞧你说哪儿去了，你如果现在想进去就可以立即再进去。
哎，我还真想再进去一次。
在这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大学二年级时爱上的那个姑娘柯小雨，那是一个多么俏丽的女孩，可惜她后来死于一场车祸，要能见见她那该多好啊。
那你就进吧。
哎，我想先问问清楚，我这次进去想见的这个人是遭遇车祸死的，我见到她时她会是什么模样？是车祸发生时的那种惨状吗？
不会。
九天急忙摇头，你想见的所有亲友，他们都会以你心中保留的他们最好的形象出现。
哦，那我就进去了。
我迫不及待地重又跑进了院门，在1、2、3室里按规定做了该做的事，而后心怀忐忑地向4室里的夫妇情人物件室走去。尽管有了刚才会晤奶奶的成功，可我此刻还是不能相信，我真能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小雨吗？我怀着莫名的不安和希冀，缓缓地推开了夫妇情人物件室那扇黑色的大门。
天哪，美丽的小雨竟真的甜笑着坐在那儿。小雨，
我把满腔的惊喜化成一句低喊。小雨在我的喊声里站起，仍用老习惯先抻了抻自己的衣襟，而后袅挪地向我走近。我一听说杨市上有人要见我，我就猜不是我爸妈就是你，因为这是杨世上最爱我的三个人。小雨一边抿着鬓发，一边笑说，声音依旧是当年的那种温婉柔美。
小雨，你过得好吗？
我捏紧了他的手，急切地问。他的手照旧温热而滑腻。好，我们那儿虽不是阳光明媚，但也万物俱备，各样东西应有尽有。而且因为各地之间并没有厉害要争斗，日子过得倒也舒心自在，只是常常想你。
我也想你，真是日思夜想。
我边说便把他搂抱在怀里，他仍如过去一样温顺地坐在我的腿上，把头紧紧地偎在我的胸前。
告诉我，自从我走后，你是不是又爱上了别的姑娘？
没有，我向你发誓，我心里仍然只有你。倒是有人给我介绍过女朋友，可我见面后拿他们跟你一比，顿时就没了兴趣。
真的？
他娇笑着问。
不是拿好听的话哄我吧？
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
我边说边把双唇压上了他的小嘴。他的舌头仍如过去那样灵活而带着甜香，我们吻得热烈而长久。我又一次体验到了当年和他热恋时的那种心醉神迷。
以后你会常来这会务站看我吗？
小雨的声音像细碎的糖粒一样向我的喉咙里滚。
当然，那还用问？
我能感觉到小雨的呼吸在加快，也觉出自己的欲望在飞快地膨胀。就在我要俯压到小雨身上那一刹那，我竟愚蠢地说了一句：
小雨，我再也不让你回到那边去，我待会儿就要把你从这儿抱走。
我的话音刚落，会务间里响起了一个低缓的声音：你违背了你的承诺，会务至此结束。
小雨，小雨！
我惊慌至极地呼叫，但小雨已越飞越远。
小雨，小雨！
我后悔至极地喊个不停。醒醒，醒醒！
是爸爸不停地摇晃，把我从深深的梦境中拽了出来。在意识恢复的刹那，我一边急忙去擦双腿间那滩湿凉的东西，一边怅然地想：
要不是违背了那个承诺，我这会儿不还在那个会务站里。